弟兄姐妹，很高兴早上能够再一次有机会，那么一起来思想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些话语。那我也代表北区跟大家来问好。每一次到山谷来，觉得很亲切，同时呢也看见各方面大家在这里呢越来越兴旺。我们看见很多的生命孔都是我不认识的，我们愿意神在这里呢更大的来祝福山谷会堂。我们首先呢回到你的圣经上面，把圣经呢打开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那么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挑出来的是32节到40节，这里讲到的是说我们怎么样子来领受这个生命的粮。那我们讲生命的粮的时候，是讲说我们有一个粮食，而这个粮食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能够来服用的，是谁给的，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粮食。那么显明了这个从天上来的粮食到底赐给我们什么样的价值。各位晓得，好像我们看这个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土，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州是哪一州呢？阿拉斯加州，是吧？阿拉斯加州呢，事实上呢，是到了1867年，这个州呢，才成为美国的国土。这么大的一个州里边呢，事实上很多的时候，它是荒天雪地。因此呢，从表面上看，好像这个州呢，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在当时1867年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叫做 William Seward， 他呢建议说要把这个州呢拿下来，而其实是苏联政府的一个心意。苏联政府还花了10万美金来游说当时的国会议员，希望说美国把这块地买去，最后终于成交了720万美金。在当时呢，那是离开现在将近150年前了。买下来以后呢，你说美国人高兴不高兴呢？大部分美国人，当时少数人也许在阿拉斯加州有一点点所谓渔业的生意，大部分人呢觉得这一片的荒废的土地买它干什么。所以事实上呢，他们嘲笑这一位当时的国务卿说，你在北边买了一个大冰箱啊。但是事隔7年之后，这个地方美国人就发现了金矿。然后呢，到了20世纪，你发现呢，在这里，它里边储存很多什么东西呢？石油。它储存的石油呢，当时大概呢，我想有一些数据，给我们一些参考。5.7万亿。立方平方米的天然气跟300亿桶的石油，也许这个数字还要更多，那是一个天文数字的价值。各位晓得加州有多大吗？加州大概41万平方公里。阿拉斯加州有多大呢？差不多是将近加州的4倍的土地的。Okay. 所以当这个地方又成为一个有重要战略位置的价值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呢，美国人应该要感谢当时国务卿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争取，同时苏联就会非常的后悔，原来这个地方有这么大的一个价值，是吧？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一个外形的东西也许比较好像看不出它有什么价值，然而我们人是被神所造的，人的价值从哪一些的方面能够显明出来呢？如果从一个外形来看，人的生活、人的聪明、才智等等，似乎显明了人在神面前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因为我领受的 我的聪明，我的财富，我的出身等等背景，我们都不太一样。却是神给的呢，却是一个内在的价值。当我们许多时候呢，我们看重呢，从一个人他外表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他领受的物质，领受的一些短暂的成就等等，来看一个人的人生价值。但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是说，我们要领受的是从属灵的层面上面去看人生的意义跟价值。所以耶稣他赐这个生命的粮，是给我们这个人的灵魂的粮，而这个灵魂的粮呢，是要叫人因此在内在有一个生命改变，而得到的是一个不同的生命，显明的是一个不同的生命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呢，是带入永恒的价值。所以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是谈生命的粮，要带给人内在生命的丰盛，还有属灵层面永恒当中的价值。这段经文我把它分成三个段落来跟大家一起思想。第一个段落32到35节，乃是讲到耶稣自己的宣告，他是生命的粮。而35到40节是谈到怎么样来领受这个生命的粮。最后一段我们要强调，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长存这个生命的粮。其实这段圣经里边22到40节是耶稣向大众来宣布他是生命的粮，而到了41到59节呢，其实他再一次的再强调再重述，他只是对犹太人来宣讲。第一段落，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说以前借着摩西所赐的，其实是天上赐给人们的真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么这些人的反应是什么呢？34节他说，人们就说，请你把这粮赐给我们呢。耶稣就强调，这35节是这一段里边一段一个要节，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各位，这里讲到我是生命的粮，我是，这在约翰福音里边我相信大家很熟悉，出现过有7次我是的宣告。我是是来自神的宣告，而这个我是在约翰福音里边是第一个我是从神来的宣告。这个宣告呢，我想就特别重要，他从我是生命的粮开始来宣告，先供应我们的粮，然后来宣告呢，神要在人当中他要成就的作为。正如神在何烈山上对摩西的一个宣告，我是自由拥有的，因为摩西不知道怎么向人们来宣告说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位神到底是谁。原来这位神是自由拥有的神，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到世上来的，对世人来宣告要对人赐给这样的生命，以及对人一个生命的意义跟人应该有的信心信仰。那么在约翰福音里边你去翻的话呢，第六章我们这里看到的是我是生命的粮，第8章12节我是世界的光，第10章第9节我是羊的门，第11节讲到我是好牧人，然后11章25节我是复活的主，14章第6节我是道路真理生命，15章第1节我是真葡萄树。所以这7个宣告我是，乃是代表了耶稣来到世上，他给人生命，并且以人让人去领受了，知道人要依靠神需要神的 各种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你看神所拥有的在七个我是里边，从他给生命的粮开始，他讲到呢，神是拥有生命的，所以他是那个生命的源头，带领人可以进入永生里面。第二个呢，他能够赐给永生，他是这一个生命的源头跟权柄，他并且可以把信他的人赐他这样的生命。神并且能够叫人生命得平安，改变人的生命。而之中的呢，神有赦罪的权柄，叫人呢恢复了人跟神之间那个灵里边的那个生命的关系。你看见约翰福音里边所讲的人与神这样的关系，我们的神并没有忘记，却先要供应我们有这一个生命的粮了，然后人才可能开始有这一些的改变。所以我们说这一个大段落里边，耶稣是生命的粮，首先提到的就是耶稣乃是赐生命的源头，他有生命的权柄。所以刚刚主席提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这是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那么因此对人来说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的灵魂也要吃粮，不是只有我们的身体需要吃粮。在神的创造里边，从各样的创造其他的小动物里边，他也述说到了可以让人去观察而得到呢人有一些领受的智慧。譬如说在箴言第六章七到八节讲到这个蚂蚁，他说蚂蚁没有元帅，蚂蚁没有官长，蚂蚁没有君王，但是呢蚂蚁却晓得一件事情，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呢他预备食物，他在收割的时候呢聚敛粮食。蚂蚁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呢？现在的科学已经能够去探讨一些蚂蚁的生活行为等等，所以从科学上面呢，他们找到了一些答案。看到这些蚂蚁，你发现到夏天的时候蚂蚁好像也特别忙了。那不论呢这个他们是在他们的蚂蚁巢里面或者是蚂蚁巢的外面，当他们在忙着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元帅没有官长，他们是怎么组织他们做事情的能力跟计划呢？他们的工作内容又怎么表达完成的呢？要研究发现呢，原来譬如说有一只蚂蚁从外面看见了或者是侦察到有食物它要回来的时候呢，它就释放出来一种化学的物质，而这个化学的物质让他们每一个蚂蚁呢，它闻到了，它就知道了这个化学物质要叫他们做什么事情，所以他们有一种化学沟通的能力，这是蚂蚁特有的，人呢并没有这样的能力。于是乎根据不同的化学沟通能力，他们就知道呢该做什么事情，是要去搬东西回来呢，还是要去有一些警戒呢，还是做什么事情等等。这个是很奇特的，蚂蚁在走的时候呢走成一条线，从这一点到那一点，你看他们呢并不是靠着他们的眼睛视觉去走这么一条线，他们是靠着他们身上所分泌出来的一种化学东西叫做费勒蒙，那么这条路就变成是一个费勒蒙的路线。在这样的路径里边呢，他们一个接一个的，他们去把他们的目标他们的食物给搬回来。你发现人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去了解蚂蚁，你却不晓得这一些外表存在的智慧，我们可以去分析，我们可以去知道，但是真正追究到底的 是什么样的智慧让他们天生的就知道如此行呢？这个智慧呢，我们就很难去明白了，因为这是神加给蚂蚁的智慧，他天生就有这样的智慧。当你看到圣经里边也用其他的小动物帮助我们来好像更多的了解那个神所赐的智慧的时候呢，也给你一些的去观察以后呢，去思想。好像说我们刚刚讲到蚂蚁，那么蚂蚁呢，在箴言30章也描述到它是无力之列，却在夏天预备粮食。在属灵的学习上面，我们说我们要学习蚂蚁，因为他们可以预备粮食，在夏天去工作以后，在冬天里边就有粮食吃了。对人来讲，你今生我们在这里是不断的学习过这一生，我们同样也要为我们预备那个属天灵魂的粮食。因为你走完这一生，肉身是有限的，当你肉身过了以后，你靠什么吃饭呢？我们的灵魂在今生就开始学习吃那个生命的粮，好预备迎接你的神。30章26节箴言，沙番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皇。沙番呢，就好像那个狡兔，它有三窟，它在那个磐石当中呢窜来窜去，它有天敌了，像类人、像狐狸、像类狗这些来的话呢，它一见到他们呢，那么它就会逃，它预备好它该逃窜的所谓狡兔三窝。因此它虽然很软弱，濒临危险的时候呢，它有逃避的地方。对于人们来讲呢，我们也要为我们不朽坏的灵魂要预备那个永生的居所，免得我们这一生走过以后，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上帝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远离苦难。诗人在诗篇里边常有这样子的一个他在林里边的一个呼求。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蝗虫靠的是什么？同样的是神给他的一个引导。人需要什么呢？人怎么样子能够凭着爱心能够分工合作，同心的在教会里边，在人间当中来服侍呢？我们同样的是靠着圣灵的引导。因为圣灵引导的时候，如果我们顺服了，我们就能够做这样的工，来彼此的一起的配搭。所以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圣经也说了，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神为人预备的很特别，这些小动物有小动物特别给他的恩赐，给人的呢，人有灵魂，其他动物没有，所以给人预备的就是属灵的生命跟属灵的食物。箴言30章28节讲到，守宫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守宫呢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壁虎吧。壁虎跟这个蜥蜴有点相似，不过呢蜥蜴并没有那个脚背没有宽黏，没有那种吸盘，所以它不能够在天花板里边这样跑。但是壁虎呢跟蜥蜴一样有一个功能，当它危险的时候，它的尾巴被打断的时候，那个尾巴有很强烈的再生能力。守宫又是一个建筑师，他可以在危险的王宫里面，人家要打他的王宫里边呢，去建筑他要住的地方。对人们来讲，神把人出生在我们这个地上， 但是也因着罪的缘故，这个世界是由撒旦暂时掌权，虽然背后仍然是神在那里眼睛看着。然而我们住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里边，同样的我们要寻找一个在基督里能够安身的地方，叫我们可以得安息。这就是神借着圣灵要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也为我们预备的属天的粮食。所以这一段落里边第二点，耶稣告诉我们，这个生命的粮是从一个物质的层面进入那个属灵的层面，要我们学习看见的是超越那个物质的层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26、27节里边所讲的，耶稣说到，你们看见这一些的神迹啊，你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想到的是因为有饼可以吃，那是给肉体吃的，我们肉身可以吃饱。但是耶稣就劝告我们说，不要老是只为了那个食物而劳力，要为那个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那就是耶稣所要赐给我们的。而耶稣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因为人们只看重的就是那个物质的需要跟满足，人们却没有看见耶稣所要给的是真正的，是能够带进永生的那种属灵的食物，这种呢才是存到永远的。所以第三个方面，耶稣就讲到说了，谢谢，耶稣就讲到说呢，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生命的粮是要能够那个满足那个属灵的需要。这个生命的粮呢，它超脱了那个物质的层面，所以耶稣说呢，它就是生命的粮，如果到耶稣这里来，那么必定不饿，信耶稣的也永远不渴，不饿不渴，那是超越了我们身体的一个功能了。在灵里边有饥渴，因为灵魂有对神的一个渴慕跟需要，所以叫人活着的，约翰福音六章63节有一句话，让我们去思想，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人所讲的生命，不是只有我们看见这个外形的生命，因为这个肉身要离开的。圣经里边定义人是什么叫死亡了呢？当人的身体没有灵魂的时候，就是死亡了。但是我们的生命存在不存在呢？我们的生命就是那个灵魂还存在的。所以什么是生命呢？生命是跟神发生了关系的，因为它是生命的源头了，你跟神发生关系的，这个才叫生命，这个才是属灵的生命，这个才是永远的生命。而且最终的意义呢，我们能够看见是人的生命能够活在神的国度里边，进入永生的里面。神的话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来成就的，然后我们才可以吃到这个生命的粮，然后呢我们可以领受这个生命的粮所带给我们的里面的真理，里面的教导，里面呢所要喂养我们，叫我们生命可以成长的粮。因此耶稣在这里要我们去思想，当我们有了这一个生命的粮，你的灵里边你可以得到不一样的一个改变，你的灵魂可以得到满足。所以第一段落，耶稣是生命的粮， 讲到耶稣赐生命给世界，讲到这个粮超越物质的价值，从物质的层面带进属灵的层面，而这个属灵的层面领受的生命的粮，叫人可以在灵魂在灵命上得到满足。第二个段落，我们怎么样领受这个生命的粮呢？35-40节里边，耶稣说，你们看见我了却还是不相信，我就是从天上来的，我就是那个生命的粮。那这个生命的粮，耶稣自己解释的，他来了，他从天上来。然而38节，他说他来了，他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约翰福音常常强调一件事情，耶稣在世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着父神的旨意，所以这个生命的粮本身呢，就是按着父神的旨意的。因此你可以知道呢，他来了，你要相信这件事情，他是从天上来了，他是从父神的旨意差派出来的，他所行的呢也是父神的旨意。所以你怎么领受呢？头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用信心领受。所以35节讲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你必须到耶稣这里来了，必定不饿，信我的，用信心领受的，也就必定不渴。所以要信耶稣，并且要相信耶稣的话。因此耶稣在这一段话里边也说了，凡是相信他的，他当然一个都不会拒绝，用信心领受的就能够吃到这生命的粮。而第二点，当你领受了，当你用信心来接受这个生命的粮的时候呢，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38节讲到说，他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这个生命的粮其实本身是父神的旨意。而6:29，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因此呢，这是什么意义呢？当你信心领受的时候呢，就是要行父神的旨意。吃这个粮，就是要行父神的旨意。吃喝这个生命的粮，就是遵行父神的旨意。当我们想到说要遵行父神的旨意的时候呢，马上我们就要面对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常常在神面前得罪他，我们罪怎么去面对？第二个呢，我们怎么样去遵行父神，他说这样子我们就这样子做。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相当困难的事情，除非我们学习跟神同在。这样的信心呢，真的是不容易，都是我们一生不断在学习的功课。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困难呢？因为当我们想要去遵行父神旨意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呢，是我们自己，我们的需要，还有我们为了自己，我们所思想的那些出发点。因此我们行出来的，做出来的，就不一定能够合乎上帝的教导。我们总是想，这件事情怎么这个人是这样子对我呢？我们总是想是用自我为中心来思考的，总觉得别人对不起我。因此呢，我们脱不了那个自我的一个中心。有一本书叫做《以神同在》，就是法国有一位叫做劳伦斯这位弟兄所写的。劳伦斯弟兄在1649年进入法国一家的修道院，他进修道院不是去做这个修道士，他去修道院的厨房里边做厨师。他觉得自己呢好像有很多的罪啊，他也愿意借这个机会，既然有人邀请了，进到那里面就用厨师的工作来 好像是一个修炼自己吧。他用平信徒的身份呢，负责厨房的工作。他也觉得自己笨手笨脚了，其实许多方面呢都不行，也不喜欢做厨房的工作。为的是说，用这样子来操练自己，也许呢，在这里工作，自己的罪恶可以减轻一点吧。他用这种想法，用苦差事来训练自己的想法呢，让他在厨房里边，做了四年下来，他发现厨房很肮脏、刻板、千篇一律，许多的工作呢单调等等。他发现他自己四年下来，跟他四年以前并没有减轻他内心那种对于罪的苛责，或者是更让他生命有一些的改变。因此他就开始再进一步的去反省，然后他就发现说，自己原来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那里思想，充满自责、自律，充满一种对自己的忧愁、痛苦等等。所以他在这种被光照以后呢，他就尽力的跟神来祷告，要逃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生活方式。他想自己呢一无是处，也一无所有，也没有什么力量，那么唯一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一颗心，他愿意献给神。所以他就如此行以后呢，做任何事情都是为神做的，不要再想到对我感觉是怎么样，我又觉得很愁烦、很痛苦等等。因着这样的改变呢，任何的事情呢，任何的动作，剪一条草、切一根菜，他都觉得这个是为神做的。因此心中呢就充满是为神、为了爱神而来服侍的，就这样改变了他的生命。所以这就是呢我们所要来学习的，怎么样从一个自我的中心脱离出来，进入那个能够爱神的心意里面。这个工作呢是一个侍奉，好像很苦，但是这个侍奉如果是一个爱心的摆上，是为神做的，那么他渐渐的就能够看见对他生命的一个价值。在他的书里边叫做《与神同在》这本书，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与神同在呢，不仅仅是在祷告的时候是与神同在，而且是在做事情，即使最繁忙的杂物的时候呢，也是呢与神同在。所以这个念念不忘与神同在呢，他这样做呢，他的生命呢就能够慢慢学习是进入那个敬虔爱神的里面。他能够有神了以后，在他生命呢真的是学习与他同在。我想这是我们常常要来学习的，领受生命的粮，用信心来领受。这个信心的当中也要有人的责任，神赐给生命的粮，这是神的供应，人的责任要用信心领受，也要尽上一份的责任，乃是一个操练，一个信心的操练。信心的功课不容易，因为你的经历里边告诉你，有时候好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经历很平顺，有些时候呢却往往不是这样子。所以信心领受是要面对挑战的。有一个叫 Brenda 的姐妹，她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出去，他们去攀岩，那就是要挂一些钉子，然后呢从底下的岩石这样慢慢攀到山顶去。她在攀岩的时候，在大概不是很高的时候呢，因为攀岩是有一根绳子呢让大家呢连接在一起攀上去的，他在那里呢 有一段时间稍微休息的时候，那个绳子不小心打到他的眼睛，结果呢他眼睛里边的那个隐形镜片就突然间跑出来了。人他在一脚呢可能踩在岩石上，但是还在半空中呢，这个隐形镜片跑出来呢掉下去，他往附近的岩石去找去看，看不到了。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了，他只好跟神祷告呢，求神帮助，然后继续往上，就攀到最上面去。在那里他看见的，哇，比较高的山上往下一看，但是看见更多的风景，看见人们，看见树林，看见山水等等。他突然间想到，神你岂不是眼目看顾全地的神吗？于是他再一次呼求祷告，父神啊，我眼睛看得不太清楚啊，怎么办？你能不能帮我找回这个隐形眼镜呢？你想可能吗？隐形眼镜那么小，在这样子一个荒郊野外怎么去找呢？所以他在那里祷告完了，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有点休息，然后他们就走下来，走到他们刚刚原来攀岩的起点的时候，有另外一群的队伍在那里也在开始攀岩。其中有一位先生呢，突然间开口跟他们讲，他说，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掉了隐形眼镜啊？这位先生说，他正在准备要攀岩的时候呢，眼睛往底下一瞧，在他眼前的岩石上面有一只的蚂蚁，就背着那个隐形镜片从岩石上面往上爬。这个故事啊，真是不可思议，这是真人真事的故事。于是乎呢，这位姐妹呢回去以后跟她的父亲描述这个发生的过程。她的父亲是一个漫画家来的，所以她父亲呢就把这一个情景呢画出一幅漫画，就是一只蚂蚁它的背上驮带着一个隐形镜片。你知道蚂蚁很厉害哈，蚂蚁很小，但是它可以带很重的东西。那上面有一这个图画的旁边呢就有一个注解，这个蚂蚁向神祷告啊，上帝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我背这么重的东西，我又不能吃它，但是呢它又这么重，不过呢这个既然呢你要我这么做呢，我就为你背吧。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是你晓得，不是我们每一个时候发出祷告来神就听我们的祷告，当你发出来祷告神不听的时候呢，你是什么态度呢？信心不是说你祷告了神听你的，这个叫信心。信心的挑战是说，你祷告了环境不改变，在这个时候你是怎么样子应对呢？在我们所读的智慧书里面，你看见有箴言，有约伯记，有传道书。这两天在北区会堂正好就是讲智慧书。那么你看见当你读箴言的时候，箴言是讲平常的智慧，你生活当中的智慧，当你无风无雨的时候的智慧啊，怎么样子待人处事，怎么样子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应该如此行，虽然它不一定能够一定成就，不一定是应许的，但是呢是一个人面对生活状态一个平常的生活当中的智慧。但是等到你看约伯记的时候，你发现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的人， 却有一个这么大的苦难。他所面对的教导我们的是一个反常的智慧，意思是说，当人们面临危机来的、试炼来的、打击来的时候，你怎么经历神？你怎么样子呢？最终愿意来依靠神？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是不是跟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一样的还是依靠神，相信这位神？这个叫信心。当你读传道书的时候呢，那就更困惑了，因为你发现传道书告诉我们是说人生无常，好人坏人都一样，你的遭遇每个人遭遇都会的，所以日光之下是虚空的虚空，是那个无可奈何没有办法控制的。于是乎你开始去重整你的信仰生活，你最终的传道书的劝导要我们去敬畏神，要活出讨神喜悦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因为这个有意义的人生怎么样显明有意义呢？因为最终的是这个生命显明出来的是要带进永生的里面。你要晓得自己的生命显明在神面前，这个生命的改变经历的过程，神借着不仅是平常的生活，是一个反常的遭遇，更是一个无常的经历里边，让你去思想，晓得你自己有限，晓得神是无限的。因此你开始来平衡你的信仰，去想到我们今天我们面对现实，我们的信心应该怎么样面对我们的神。所以领受生命的粮，第一个你要用信心领受生命的粮，唯有从神来的供应你紧紧的抓住了，这一个信心叫你吃了领受了，你可以去遵循天父的旨意，你用信心领受了，你可以因此改变你的生命。不论你的环境如何，是正常的，是反常的，是无常的，让我们生命可以这样子改变。第三个段落，日常的生活需要长存生命的粮，因为耶稣说这个生命的粮让我们吃了不饿，喝了不渴。当他对犹太人来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六章五十六节，他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所以人吃粮表示这个粮是可以吃的，是有益于健康的，我才吃的。吃这生命的粮就吃耶稣的肉，是因为你信耶稣的话，你喝耶稣的血，你是要承受耶稣所赐的生命。因此日常生活要长存生命的粮有两个关键，第一个就是真理，第二个呢是时间。真理是代表你要藏在耶稣的里面，而让耶稣也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藏在他的里面。而时间代表耶稣讲说呢，你要到我这里来，我们常常进入耶稣所赐的话语里边。这两个关键我们要紧紧的抓住。那么各位晓得，如果你去登高山的时候，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氧气的问题。很高的高山呢，常常比较氧气稀薄，因此去登高山的人他们要带氧气筒。我们看见呢，对我们的生命来讲呢，我们如果要学习怎么样属灵丰富的时候呢，同样呢也是要有那个氧气筒。有一群人去登高山，当他们好不容易登到最高的山的时候，在那里往下看去，那是多么美的一个视野。所以 有一个人就在那里流连忘返，同伴先下去了，他们用那种短程通信的通话叫他赶快下来，他就耽搁了一会儿再下去。但是在途中他就跟他的同伴说，哎呀，我觉得我的氧气好像快没有了。他的同伴说，你赶快，在中途呢我们设有氧气供应站，所以你赶快到那氧气供应站的地方，在那里呢有已经完全充好氧气的氧气筒，你在那里换一个就行。他也好不容易真的走到那里，但是他走到那里的时候呢，告诉同伴说，这些氧气筒呢好像我换了都还是没有氧气。原来呢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氧气筒不够的关系呢，他的脑筋已经开始意识不清楚了，所以他到那个氧气供应站的时候呢，他换那个氧气筒那个程序换的已经不对了，他没有能够把氧气筒换好，太迟了，所以呢他就回不来了。各位，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有类似的经历，在我们的生活经历的当中呢，我们都有属灵的需要。这个属灵的需要呢，是要你平时就常常有这个操练，平时在真理当中的操练，平时花时间在真理的当中。许多我们要面对生活的时候呢，当你有困难，当你有冲击的时候呢，那个属灵生命的教导呢，在那个时候最管用了。但是那个时候拿不出来那种力量，因为平时没有操练。所以我们平时没有操练，事情发生了，我们想到的还是自我的需要，我们表现出来的还是自我的生命。所以呢，当然我们到那种关键点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属灵生命的表现出来。所以真实的面对神，我们要思想我的生命的粮，我怎么样长存这个生命的粮，我欠缺的是什么。我信耶稣的话，我承受耶稣的生命，我必须要花时间，我到底在哪一些地方我没有好好花时间？我的心态是怎么面对我的生活呢？我常常是怎么样子来操练自己到神面前来呢？另外我们长存生命的粮要有两个习惯，那就是要第一个读经祷告，来常常听神的话。到底是圣灵的声音帮助我呢，还是世界老我的声音帮助我？有一个牧师去探访一个家庭，他到了那个地方，车子找不到停车的地方，他在那里呢绕了好几圈，结果没有办法找不到啊，他只好把车子停在那个不该停的地方，挡风玻璃上面就放了一个条子，他说，如果我不停在这里的话呢，我就没有办法赶上跟别人约定的时间，那么请原谅我不得不这样做。牧师探访完了回到他的车子，他的挡风玻璃上面呢留了有一张罚单，罚单说呢，我一直在这里兜圈子兜了10年了，如果我不给你一张罚单的话呢，我恐怕就要失去我的工作，所以请你不要陷我于不义啊。各位，我们每个人觉得我们去做的事情比别人家的重要，到底我们是让圣灵掌权呢，还是让我自我的需要来掌权呢？另外一个呢习惯，就是我们要跟别人一起来吃喝生命的粮。你去关心别人，你付出爱心，这一些 往往把你带进一个习惯里边，同别人吃喝生命的粮。人困在自己的问题里面走不出来，人去关心别人的时候，看见别人问题往往比较清楚。但是当你帮助了别人，当你付出爱心，你体会到上帝的爱的时候呢，看见失丧者的灵魂的时候，你却可能就从那当中走出来了。这个是好像我们团契，我们崇拜，我们在一起，我们查经等等，彼此的安慰劝导，彼此的经历带给我们的帮助。所以两个关键藏在真理当中，花时间读经祷告，跟人一起吃喝生命的粮。最后我们看见39-40节，耶稣说差他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一个都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这是神的应许，因为我父的意思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都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们跟人一起分享这个生命的粮，这是人的责任。人的责任要因信得救，分享耶稣，而且要时时警醒，做生命的见证，因为这是对我们自己都有帮助的，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做改变的。而神他做了什么样子的预备呢？他预备的就是这个生命的粮，就是耶稣基督。他预备并且行使了他救恩的主权。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的，生命的粮就叫我们脱离了这一个死亡的可怕。深爱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从生命改变去体会神的心意。神爱我们的心是从一个根本生命的供应跟改变做起，叫我们可以去不仅来改变自己得到主恩，并且去影响别人改变这个世界。有位叫瑞克的先生，这位先生呢，他是这个摩根斯丹利在世贸中心负责做安全警卫的负责人。那么很奇怪的，当2001年911事件还没有发生以前，他脑中呢就已经有这么一个预警，他觉得有一天呢飞机会撞过来。他就跟一些人讲，人家都不相信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是有小说的哈，也拍过电影。那么他呢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摩根斯丹利在世贸大楼第二楼那里呢有2800名员工，在世贸大楼底下另外的建筑里边还有1000名的员工。他因着这种预警在他心里边呢，他就事先呢已经给他们摩根斯丹利呢做这种疏退的演习，做了好几次。所以当那一天早上第一架飞机8:46撞进世贸大楼第一层楼第一栋楼的时候，他就赶紧的叫他们摩根斯丹利的员工们赶紧疏散。最终呢都疏散成功了，在第二架飞机9:07撞进来以前，他们已经全部疏散。2800名加1000名，最后呢只有六个人，他们摩根斯丹利只有六个人呢在这场灾难当中丧生了。这六个人当中包括他自己还有另外三个所谓的安全警卫，他带进去，当人疏散以后又带进去抢救人的。他们呢为了爱人的缘故呢，他们牺牲了。这个人给我们的一个可以学习的，就是他时时的警醒。他知道有危险以来呢，他就开始 在摩根斯丹利当中做疏散的演示。而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又为了救人的缘故，他就抢着进去救人。今天你我领受了这个救恩，领受了这个生命的粮，你要分享这个生命的粮。你不仅是自己花时间去吃喝这个生命的粮，你并且要与别人一起来享受，来领受这个生命的粮。这就是我们生命该有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这是父神的心意，爱我们的心。